主，我们再次对你说我们爱你。主，我们因为亲近你，因为有你，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神你的爱。那不改变，那没有条件，那不仔细，而是源源不断的，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冲走了我们心中一切的挂虑和担忧，冲走了我们心中一切的害怕。主啊，冲走我们心中若有任何的愤愤不平，冲走了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甚至一切的邪恶。是的，是因为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以至于我们才能够这样的说，主啊，我们愿意过一个圣洁生活，我们也才能够过一个圣洁生活。因为你确实告诉我们，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耶和华是圣洁的神。这不是一个标准，这也不是一个要求，主啊，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们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生活，因为你是圣洁的神。我们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完全，因为父神你是完全的神。主啊，今天我们能够不仅能够分别什么叫做公义，而且有能力活出公义来，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公义。哦，一切都在于你，一切都在于你，一切都属于你。以至于说，我们也会这样的说，主啊，我们活着也是一切也是为了你，我们活着不过是活出你给我们的恩典，活出你给我们的能力，活出你在我们里面的见证。因此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做出来，也不是学出来，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真是你的儿女，是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有更多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有神儿女的生命。所以主啊，我们喜欢来赞美你，我们喜欢来敬拜你，我们喜欢来亲近你，我们喜欢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今天我们成为合选是你的恩典，就是我们能够来到面前来赞美你，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当我们心中充满了你同在的满足跟喜乐的时候，主，我们也愿意说你的心也得着满足，你的心也得着安慰。主啊，继续把你的心向打开，继续来对我们说话。你说当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会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真理的灵，启示的灵，不仅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也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话语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7章，基本上我们进到使徒行传最后的两章，27章跟28章啊，从一个角度来讲，就讲到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啊，就是保罗这所谓的，如果说一生的行程的旅程，这他最终的啊一段的人生的旅程，所以呢也很适合的用这个旅程作为他的一个的这个你可以这样说一个结论啊。这段经文呢这是一个 所以如果你要问到从这没什么太多高深的学问啊，就说含这个需要讲的这个教义啊等等，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完美的见证，当然不是见证保罗而已，乃是保罗怎么为主来做见证，我相信那才是重点，不是说保罗多么有本领啊，多么的刚强啊，等等，但是这是他了，但他的见证是为他所信靠神的见证。那还有这段经文呢，蛮有意思的，这是亲眼的见证。换句话说，你读的时候啊，第一节非斯都既然定规了，就叫我们，请大家又留意这个字叫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这个四段的叫做 we,we 的那个 we, 就我们这个 we sections, 有四段，这是最后一段也是最长的一段。这代表什么？当讲到我们的时候，代表路加记载保罗行程，因为路加也在这个行程的里面，所以叫我们。他不说保罗到哪里，保罗跟这个希腊到哪里啊，保罗跟谁，他是讲到保罗，我也跟保罗在一起，所以用这个字叫做 we section, 就是有四段的经文。那当时就是最后一段也是最长的一段。换句话说，路加见证保罗所经历的，不仅是保罗讲出，或者保罗其他的人，包括像提摩太啦，包括希拉等等的，或者来讲啊，在那段时间他跟保罗去到哪里做些什么，那这段经文是包括这个路加在里面。OK, 这是一个很重要。再说见证是 eyewitness, 是要亲身在其中的，是看见。从一个角度来讲，保罗要到罗马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以当时的行程，以当时保罗的弄的处境，他能够去这个罗马，那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像现在你想去了就到了，就你想去了现在也不见得一定能够去。不在当时那是非常难的事情。不要说去得了去不了，就是他有没有命去都难讲，因为这整个后面保罗整个这个所谓的他的生活的人充满了这个所谓的危险在这里面。那这段经文还讲到一个是蛮有意思，是坐船，那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船翻了，所以呢，那如果读到保罗书信哥林多这个书信的时候，就发现保罗说他翻船翻过三次，那这是哪一次翻我不晓得，很可能是最后一次的翻。所以当读圣经的时候，一方面所以不是一个虚假的，因为在解经里面，甚至有些的解经家说中间有可能这段经文不是真的，是路加加上去，那基本上从解经的角度，很多解经家都不同意这样的讲法，不是只是一个比，是一个真实的，那见证就是一个真实，你不是讲个故事，不是编个故事。那我想呢，先把这个背景我们有点的了解，不然的话，这两章经文你读起来就会觉得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记载，讲一个行程。那这段经文呢，我要再多加一个。我们常说人生是一个旅程，我想从这个的最后这两章，可以把保罗这个的旅程也看为是我们人生的旅程。到底我们人生旅程里面经过些什么？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到底我们的到底目的地是干什么？我们有个目标吗？有个方向吗？甚至有说既然这是神的安排，所以应该好像就照着我们想法去做，然后我们去所谓的努力去做，不是说努力不对，我们自己既然神要带我去，我就自己去就可以了，很明显的，就是你知道神的旨意，如果你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是因为你依靠神才能够完成神。所以再说一个基督徒他需要知道神的旨意，第二个他需要有能力，从神的能力让他能够完成神的旨意。今天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起码讲我自己，我们一直寻求神的旨意，特别从这个比较 基要派啦、福音派啦、保守派，你们说，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怎么去了解？甚至说，如果照神的旨意，好像一个船进一个港口一样啊，看到灯塔啦、什么什么的对齐啦等，我们真的用很多方法。但是问题是，你有很多方法，你进不去还是进不去？因为环境告诉你，或者环境显明的是说，啊，这样的一个困难是你不能够，是你没有办法能够走得过去。所以相对的，你不仅要知道神的旨意，那当然是必须了。那不知道神的旨意，你往哪边走都不晓得。就是你知道神的旨意，你需要清楚的在每一个的 step、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过程，要求神的同在。知道神的旨意，靠着神的能力完成神的旨意。我很喜欢用圣经嘛，这个叫做智慧。这是一个属灵人的一个智慧。一个属灵人他应该知道神的旨意，当然他也知道怎么去 follow 神的带领，怎么去顺服神的带领。 OK， 我想这段经文呢、当然我可以做 多讲几点、不过我想呢，我们就进到这个经文里面。这是整个27章跟28章你要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不然的话你就只是觉得、只是记载这个保罗一些的行程而已。这样子我们先来看一下呢，这个第27章的1到13节，蛮多节经的分段呢是放到1到12节，不过我想中文是这样分到13节，我们就把它、讲到13节了。所以27章1到13节我们先来读一遍这个经文。
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门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西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铁沙罗尼迦人亚里古达和我们同去。第二天到了西顿，尤留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过了基利加、防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泰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克里特背风岸从沙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里特行去。
我们就读到这里。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基本。保罗一直希望，你读罗马书就知道，保罗希望能够到罗马去。去那边、跟那边的信徒能够有个、这个连接，然后如果是可以的话，继续的从这个罗马呢到这个西班牙啊，继续就说啊，就照神所吩咐的，要把福音传到地极等等。所以呢，他觉得在亚细亚、在马其顿啊这个地方啊，这个他的工作告个段落，所以呢，希望能够继续往在这罗马书里面我们读过我们。所以这是他对整个的对神的呼召，完成神的呼召，就是完成神的叫做大使命，把福音传到地极。从这个使徒行传的角度来讲，就为主做见证者，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 所以对他来讲，很明显这是神的旨意，很明显的是他的神给他的一个呼召，特别在主耶稣在大马士的路上向他显现的时候，要他成为要做外邦人的使徒。你说从这个整个的人生这个过程走过来，他知道他的责任就是把福音带到地极，特别用他在书里面提到他要去的地方是人家没有在那边传过福音的，他要去到那边没人，就不要在别人的根基上来建造，所以他哪个地方没有人去的，或哪个地方很少有教会的，或那边有些的信徒但是还没有成型的啊，他就希望能够过去能够成为他的帮助。所以他去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兼顾当地的教会，罗马书里面说，第二个跟罗马教会弟兄姊妹一起来传福音，多结果子。所以保罗是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是什么。当然随着环境随着时间，包括他的身体，他虽然是软弱的，整个环境越来越不友善，说碰到很多困难，但从来他没有放下。所以他说他传福音还有一个带着一个欠债的感觉，他觉得他得了福音没有把这福音传给别人，他觉得是欠别人的债，或是相对的也欠了神的债，神给他，他应该把这个拿出去。 OK， 怎么叫还神的债？我们不能够给神多些什么，就做神要我们的做事情，完成神在我们上的呼召。所以这是很明显，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不论他保罗所谓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被翻转，甚至单单从27、28这两章来看，当你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很好，这很重要，但不代表说神的旨意就是用现在的话叫好像没有难阻，一帆风顺啊，就这样，每样事情都顺顺利利发生，没有。因为这又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世界还在恶者的手下，在黑暗的权势，恶者最不喜欢基督徒做一件事情，就把福音传出去。恶者撒旦最不喜欢的教会做一件事情，就让人能够借着教会得到福音的好处。当然这不仅是信耶稣叫福音的好处，而且看到教会所坚持的圣洁公义显明在这个环境当中，是仇敌而不喜欢看到这种事情发生。所以第一个我要跟说，一个基督徒他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所以你说传福音就是只讲究轰轰烈烈，传福音就有什么的好处，传福音的缘故就是因为这样这样，所以呢不要说针对哪一种的想法，单单从整个圣经观念，传福音跟成功神学是拉不上关系的。你可以这样的说，如果是成功是神的旨意成就，那是成功，不是因为我们传福音我们就有好处，特别从世界角度的一些物质啦、名声啦等等等等。如果这个我们不留意的话，很可能有一天扩完扩叫成功了，这时候我们这个做基督徒的，包括我们做这个传道，很容易被这个成功迷惑了，我们以得着这个财富、得着名誉地位来做这个所谓的变成目标的时候，甚至用它来证明，包括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在内，他们认为成功就像亚伯兰一样，因为亚伯兰好，所以神这么成功让他成，怎么知道他成？因为他很富有啊。所以成功神不是现在才有，你从另外讲，当撒旦试探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基本上撒旦是用成功神学，你不用走过这条路了，你就跟着我拜拜我，事情就全都发生了，还要变这么多这么麻烦吗？你有成功，既然有神迹，你就带出那个神迹应该有的果效，也会成功，而且成功的很快，而且成功的很出名。所以成功神常常发生在所谓的灵恩的里面，我不说只有灵恩这个这样的一个观念啊，这个所谓叫灵恩派啊，基本上也没叫灵恩派的啊，但是这比较明显哦，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会成功，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当我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就发现，不论是灵恩派，不是福音派，只要到最后，我们以成功为目的，不是以神的成功为目的，以我成功以后努力这么得到为目的，而不是说神教上的呼召完成了多少为目的，是非常危险，非常非常危险。坦白说，我不敢说每个都跌倒，但是跌倒的太多了，不论是福音派哦，也是这个灵恩。 所以我要说在这里，第一个我要 make the point， 你要知道神的旨意；第二个，你要依靠神来完成神的旨意。换句话说，你碰到有困难的时候，碰到有顺的时候，你都要走在神的带领的里面。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凡事都寻求神。对我来讲，我不让第二个思想进来啊。如果有人家牧师这个事情很重要，你来负责，你来推，我真的常讲说，牧师你要推，你带着教会我资源比较多，你就推，推的怎么样这个马上就会怎么样，台北会怎么样，台湾会怎么样，你要推，推了半天以后就变成真的我去推了。我突然发现，哎呀，我是有本领啊，我是有做做有果效啊。在福音派走了这么长段路，借着一些学习一点的治理的，学习的这个所谓的教导啊，学习一点什么，然后加上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哦，发现原来还有另外这一招也很厉害，叫做神迹奇事。我突然发现，世界上事情我大概没有一样事情不能够做的，真的应该可以做。感谢主。在这个思想的发生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因为加上每个人都肯定啊，肯定是一个比较客气话，每个人都在称赞你啊，甚至用这个字讲的白一点是试探，你就推嘛，有什么不成的呢？我很感谢主，甚至我碰到一些的属灵的长者，有福音派的，有这个所谓灵恩派，都一直提醒我，弟兄啊，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当然也从教会历史里面我也读了蛮多，我发现确实一不小心你就会跌倒，你就会跌倒，你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因为几时你失去了神的同在，我失去了神的时候，不是甚至不是代表说我们没有恩赐哦，甚至传在软弱当中跌倒是那个时候，但他跌倒以前已经离开了神很久。那为什么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呢？一个灵恩的这个所谓的可以说教父了，就当然已经在主里面，人家就问他，为什么这些的在灵恩里面的这些被神使用的，他已经犯罪了几年，我们恩高还是这么强？哦，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见有，那是几十年前，哦，原来很伟。不要以为恩高强，你就跟神的关系就一定好；不要以为你恩高强，你就很有能力。就要有一个恩高很强叫谁参孙呢？当然教会历史上那太远遥远的话，教会历史里面提了很多。所以你需要的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的不是知不知道神的旨意，你需要依靠神来完成神旨意。顺的时候你需要知道神的带领是什么，在不顺的时候，不是埋怨，不是懊悔，不是失望，甚至不是question 神啊，既然你给我这个机会，而且把这个使命给我，为什么你不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我就学了很多，当然都在软弱当中了，感谢主，只是没有说躺在跌倒了就爬不起来，就慢慢慢慢这样子走过来。那我相信呢，原来一件事情，神的成功才是我们的成功。原来神的成功，一个是一个是我要得着我要呢，还是我要得着神要我得着的？有没有听过在菲律宾说，为要保罗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为要什么得着从上面来的奖赏？那是很重要的。我看一些被神大使用的一些的在灵恩里面的船都跌倒了，不是多了，很多跌倒。不过感谢主，他的跌倒，他成为很。神用的是因为他跌倒又爬起来，爬起来的一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他凡事都寻求神，凡事都依靠神，这是个最大的改变。那感谢主，在我还没有跌得这么惨以前，我就看到这些传人，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大事小跟神讲话。谁来盼我讲一些事情，我马上就心中在转，神啊，这事情你的心是什么？不见得我那一刹那就知道神要我干什么，不过起码可以 keep 住我一个态度，就是我知道怎么去处理事情，不是因为我知道，乃是因为我要寻求神，我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很感谢主啊！最近我们昨天我们在开这个运作小组的这个所有的领袖在一起开会的时候， 坦白说，你以为这次公投完以后事情都全都解决吗？哦，问题多多了。你看到这个，有一些新闻报你没有看见，我们林良堂被提出来，讲一些有的没有的，我们还要商量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OK， 不过从某个角度，政治句话我们要很小心讲。我们赢了，我们打赢了，我们把他打败，真的要小心讲这些话。到你打为什么要打？你赢是赢什么？赢那口气，赢你的意念，还是赢的世上的灵魂？这是个很大的分别。所以这些啊，我想呢，你需要，不然的话，真的很啊，败的时候，就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啊，水球上起，然后神啊，听起来败坏撒旦的魔鬼作为一片，一说你就神啊，你就把他们都把他打败算了。那到底我们到底祷告什么？到我们的动机什么？到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成功是很重要，但是千万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提醒，不要进到成功神学里面。一个是以灵恩，我不说灵恩都成功神学，不要误会意思。但一些在灵恩当中，如果不小心走到成功神学，就窥见了神给你这个恩典。或许有一些不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叫做所谓的人为的，以人为中心的，叫做心理学。这个心理学常用在教会的辅导里面，用在教会的牧养里面，这是非常非常危险。那个虽然跟灵恩的不一样，但在心理学不属于神的心的心理学里面，用在教会的牧养，你突然发现教人还是自高自大，人可以解决人的问题。今天人这么多问题，不是我自己来，是因为我的环境从小到大，或许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内在意志那条线也要画得清楚。内在意志不能够说，哦，我今天这么糟糕，都是过去，只要把这清理掉，我就好。没有这个问题。如果从小到大，就是因为环境的缘故，被黑暗的诠释，这个所谓的沾染的攻击，就是这都挪开。如果没有依靠神，他会不会跌倒啊？请问亚当夏娃那时候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有没有跌倒啊？当然跌倒了，不然他怎么犯罪？神创造亚当是有瑕疵的吗？没有。我要说这个主要一个 point 在这里：一个人罪人需要耶稣啊，就是你认为是一个义人，你更需要耶稣。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是伊甸园多好，是他们两个人把他搞砸的，而且把整个神的创造都搞砸。所以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圣灵一定要成为我们的帮助？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圣灵让我们活出主复活的生命来。所以圣灵一定要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一定要受圣灵的洗，一个重生的洗。OK， 这是第一个，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要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要活出神的旨意来，靠着神给你的力量。那第二个是什么？很重要的，当一个属灵的领袖，基本上啊，大概有些的有一个圣经学者归纳了为什么路加要记载27跟28。中间有一点他提出来是要表明保罗是一个领袖，纵然他在这么困难当中他是一个领袖。 OK， 我不要用这个领袖这个字，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有影响力的人。换句话说，这个人的影响力，很多我们觉得领袖啊，大家就跟着我，就赞成我的啊，成了我们成为英雄。我要说的有影响力，我希望稍微把它弄清楚一点。当你说有影响力的时候，是你的好成为别人的好，你的恩典蒙的恩典要成为一个把恩典传出去的人。领袖一般人每个人都是领袖，但是我特别感觉到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不是强调做个领袖，强调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因为领袖这个字我已经讲过，整本圣经讲 leader 讲 leadership， 只两例的只讲过六次，而且六次当中有两次是讲人，有四次是讲一个 corporate， 是一群的领袖。所以圣经强调的不是 leadership， 但是不是圣经说不要讲 leadership， 但是圣经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很喜欢讲叫做仆人，这旧约的摩西我的仆人。另外新约就更清楚，不是做 leader， 是做一个 follower， 做一个跟从主的人。跟从主人，跟从主或是跟从你的人，或者你跟从谁，是因为你受那个人的影响，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的好处，在身上有很多的榜样，有很多的值得你去跟从。所以在顺便讲师徒啊，这是很重要，要跟哪一个人。为什么你跟他不只说只是跟着他然后完成那个人的旨意， OK， 跟着他、哦、一个领袖这样，我是个将军，你跟着我，我打什么就打， 你不要 question 我打的对不对，不要 question 我这个仗是 我是将军、你就跟着我打。但是跟有影响力的人不太一样，你跟我但我不会限制你，但是我的思想我的价值观会成为你的一个思想，但是最后你还是要做个决定，这有点不太一样。当然现在这个观念已经没有这么分得这么清楚，但是回到圣经的时候我还是要把它做一个分别。为什么圣经不太讲所谓 leader？ 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 leader， 如果用旧约来讲讲这个王的时候，坦白说这些王不太管用，甚至讲到旧约的领袖，这些领袖都蛮多的软弱的。整本圣经甚至到新约只有一个领袖是真正的领袖，其他都不行。所以我就想说怪不得圣经不太讲 leader 或者 leadership， 圣经很讲究讲 follower， 讲一个跟从主的人。原来我们如果是不仅我的权势，不是我的地位，不是我跟你的厉害，我是老板是伙计，所以你不跟我，我是你的领袖，你该听我。我是因为活出一个不同的价值，活出一个不同的榜样，活出一个不同的态度，你觉得在我身上有些东西是觉得值得你去模仿，值得你去效法，所以你就跟着我来。我要说在这里，你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当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候，他不仅仅一定有这个地位。回到保罗，这时候他是一个囚犯，但却成为一个，读到二七二八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船都要听他的压他的这个叫做这个御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就叫这也要听他的。这个的叫做御营的百夫长，这个叫做皇家军，有点不太一样。这个皇家军做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跟国家有关，压这些跟国家有关的囚犯，所以还不是一般的囚犯。所以在这个囚犯当中呢，和别的囚犯有道和囚犯不一样，但这就很重要，跟国家安全有关的，如果用现在的话。但之后保罗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你就找不到他罪来啊，他也没造反也没什么东西，只是人家控告他造反，连两个巡抚连这个王都说了找不出他的罪来。但是这个的皇家军的就御营呢，是基本上他是处理国家的事情，包括国家的囚犯，还有另外一个他是处理送这个国家的粮食。等于说好像这个后面讲了，这个船呢是用来运这个货物的，基本上是运这个所谓的谷的这个粮食的，可以这样子，从这个埃及啊，从哪个地方运到这个罗马这个城市去，运到皇宫去。所以这时候遇到这个人不仅是一边的百夫长，不是一般的百，不是一个普通的军人而已，他是有身份的有地位，基本上他是很强，因为他的所领受的命令是从罗马这个等于说从皇室来，可以这样说叫御林军呢。连这样的话到最后他都要听保罗所讲， OK， 前面并没有听，因为他认不出保罗是有神的同在。我觉得保罗从我角度来讲，也是前面那个省长啊、巡抚啊，跟王跟他啊，你要对保罗好一点，因为他正找不出他什么罪来。像保罗又是罗马人啊，等等，这个 所以呢他对他蛮客气。那可能罗马这个保罗给他印象也不错。这时候有两个人，一个叫医生，基本上他不应该有人这样陪着他，路加是医生陪他，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帖撒罗家的叫亚里达古的啊，这个人是何许人也不是那么清楚，不基本上这个是陪着这个保罗，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等于他的助理一样的，或者是、这个在陪伴他的。所以从某角度来讲，保罗是受了好的待遇没有错的，甚至他到了一个港口的时候，保这个御营的这个百夫长还给他上岸去跟看看他的朋友啊等等啊等等。但不管怎么样，保罗这时候生他是一个囚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不论他的环境是顺势逆势高，他一定就是有影响力。请问月色有没有影响力啊？在监狱里面有没有影响力啊？领袖不一样，就除非你站在那个地位才会有影响力，那是一个领袖。所以为什么你要拼命做领袖，你拼命要做官呢？你拼命要做领袖，你拼命要 有财富啊。但一个领袖他自然而然有个影响力，但从属灵角度来讲，一个基督徒有人是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呼召他，神把他放在那个环境里面，神就与他同在，给他有能力，给他有属灵的能力，也给他有生活的能力，这是第一个。所以给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领袖，是神呼召，确实跟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他领受了主耶稣、对他的这个吩咐，你要成为外邦的使徒，没有错。但是我要多补一句话，一个领袖他不能够没有所谓生活的经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受过一些的训练他就成为很强的领袖，坦白说事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你是那个专业的内行的，就是你读完研究院，读完大学，读完研究，你还不见得在那个行业里面。我是以前是弄纺织的，还有很多要学的。你读完神学以后，不要以为读完神学正读一个叫做这个 MDiv 这个等等，或者这个神学这个博士，你就认为一定是个领袖，那 necessary。 一个人你可以说读完这有知识，有知识，有 knowledge， 但不见得有智慧，那个叫 wisdom。但是这两个东西是都需要，这两个人也分不开的。知识是知道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但领这个智慧什么？知道怎么用那个知识来解决问题。知识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但是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需要智慧。今天用在这个，你可以这个在职场上，你可以思想这一方面。但是我要用在我们的信仰，你有信仰是一件事情，你有没有信心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这两件事分不开。你有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准确的信仰，你的教义，你的教导的叫做 body of doctrines， 你整个的教义非常清楚，但这些教义有没有成为你可以面对你每天生活的环境的力量？好的这事情，好的事情发，你怎么能够还能够站立得稳？借这个机会能够推展的你的工作，或许在困难当中，甚至在试探里面，你是否能够站得稳？不要就投机取巧了，甚至稍微的时候叫做妥协了，这叫信心哎。你可以说我有很多的属灵的知识，因为我读了好多了，但这不见得。你就一定有把握去面对你生活当中的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挑战，顺的也好，逆的也好。所以为什么我会鼓励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工，他出来服侍几年以后他走不下去，他认为他出来服侍主，出来呼召，出来读神学，他觉得是神的带，我认为是神带他出来服侍以后很开心的，他进到一个环境当中能够服侍，是神带领。等他真正去服侍的时候，他碰到很多的困难，他开始就会问我们在学校学的不对，为什么到最后问的是没有学过吗？ 其实也不是没有学过，然后就开始怀疑是否神的呼召我没有听清楚。最后我不说每个，蛮多碰到一些跟我说，牧师，我呼召有错吗？我只会笑笑了，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错，不过我不认为你以为做完这些以后出来就一定每样事情都做得很成功。尤其年轻的挫折在这里，你觉得每样都做了都是好意做了，先不要讲自己的动机，对不对？那还需要反省。他觉得人家误会他，他觉得人不能够接受他，他觉得好像就排斥他。然后服侍是这样吗？因为我们认为啊，这个所谓的啊，这样做对了，人家一定会欣赏；我们这样做对，人家一定会肯定。没想到，那不见得，甚至倒外跟你相反。这突然发现了，原来做教会的工作跟以前做事是不一样。以前做事是事情比较重要，或者摆在前面，怎么这个人事人呢是在后面？不，一进到教会刚好是相反，人是放在前面，事才是后面。所以看你怎么做，而且在职场，如果这个人不对，你有权利的话可以调一个人，你甚至不能够调那个人，你的老板，你甚至跟老板说我不干。事情你觉得不爽的话，你可以换人。但你知道教会每样事情都是从人开始，你怎么可以换人？我要说在这里，第二个，一个的领袖，或是用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第一个，他的影响力是让别人从他身上能够得到帮助，得到好处，不是像一个领袖是用来给他现在有的这个资源权柄去利用人。所以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基本上他的态度是成全人。所以为什么在教会讲到五重职时候叫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就装备意思，成全就是成全 equip。 领袖不一样，就是我现在好不容易把到今天这个地位，有这样我要达成我的目的，所以我要把听我话的人，要找人能够跟我的想法有用的人，才干有才干的人，但这个才干是为我用，这样的话我成为一个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事的事情的领袖。我们以前做事不像吗？你进到一个公司，你如果发现那个的部门那个 turnover 就是那个进呢，这个员工啊进进出出很频繁，坦白说那个部门大概不太管用，要的制度不行，要就负责那个掌管那个制度那个老板不行，那个主管不行。其实教会也是这样，你看到人进进出出的，他们出去以后啊，就是这个心中是很不服气的出去，你就知道这个主管可能不是主管的问题而已，但我知道这个主管可能还没有带出一个结果，他是一个领袖没有错了，用现在的话叫做强势的领袖，但他没有成为一个可以影响别人的人。如果一个人能够影响你，你二十年不碰见，一碰到他，他一定会讲。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一些的所谓的让他不能够忘记的回忆，所以这是一个。所以领袖这边我要谈一个，第一个知道神的旨意，而且一个领袖他需要知道啊这个神在上的呼召，他要做什么，他依靠神，而且他真的需要在他的行业的里面，在他那个环境，他知道怎么发生产生影响力。这第二点我要提。第三个，相对于人的领袖，看这边留意的，这时候呢，因为从耶路撒冷啊，或者从然后到该撒利亚，然后啊在这个撒该利亚，然后再往前走，该撒利亚再往前走，基本上是往西边走，到罗马去。但这时候那个风是这个风是从西边吹过来，所以船呢很难走，很难开的。所以呢跑以后呢就开始有个决定，到底要过冬呢，九月中到十一月中就已经是基本上航程了，除非是必要 否则大概很多的船就不开。十一月到明年的二月中，基本上船都不开的。所以呢，这个保罗啊，这提了好几次，反正该赶的节期也过了，等等等，所以呢又开得慢，而且越来越那个有变动。照这个保罗坐船的经验呢、啊，或者照当时地这个地理，觉得这时候这个船应该停下来，过了冬以后再过去。不过问题是在这里，第十节，诸位啊，就劝众人说，第十节，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他是领袖哦，但百夫长信从这个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保罗所说的。况且因在港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多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港口，等等，一边往回，所以他们就往这个那边格里底去。有两件事情，一个俗世的领袖是凭他们自己的，你不说经验也没有错了 ，OK， 但是从经验的角度来讲，应该是这样的说，如果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从个船长的常识来讲，连保罗都知道这时候不是开船的时候，这船长怎么能够说啊，这个不顾这个性命。我要说是在这里有两个环境，一个领袖很愿意很容易以这个事情啊以目标做导向，什么时候我能够今年把它完成，这是我做一个领袖常常绝对包括在内，我何等希望事情能够早做完，做完就了事了，那如果做得好，这个结局就是说这个结论也很好了啊，做不好的话啊，起码说要不要有一个机会再把它改一改啊。做领袖真的有耐心的不太多，绝对包括在内。没想到在灵粮堂我学会一个是做周牧师的这个名言，叫做没完我认十年下来我以为国度已经做完，没想到开始不说接这个牧养处两年半我把它做完，两年还没完了以后大概两年没一年多两年，然后就接事工管理处，事工管再给我一年我把它弄完，没想到弄到这个啊，执行牧师 OK， 执行牧师我绝对一定要在65那时候就放下啊，整个教会应该交出去，没想到执行牧师，既然你做执行，干脆你就接主任牧师。接完以后说五年几年把它弄完，我不跟你说吗？上个月就上次这个月啊，十一月啊，这个圣公联席会就执事会，他们又通过，我又多待两年，所以他要又签个合同给我。我真的不是讲讲，我要他们真的给我个合同啊，真的白纸黑字的。那昨天呢，黄杰指他是副主席，来，我们已经签好，这个给你。我不，明年一月的时候大执事会，我们一年有两次大事，一月大事，请国生亲手在众人面前交给我，我要让他知道，这是这个制度，因为是我定的，我要大家知道我在执行这个制度。为什么我要定这个东西？从为教会有等等很多原因，今天有一个，我觉得事情总有个开始，有个结束，有个啊交代的清楚的。这边一个所谓天然的领袖就这个样子，我觉得事情交代清楚，干干净净，顺顺利利，然后接的人怎么样怎么样。不过有时候心中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真的，如果我交出去交给他，然后每个人他做的比我好。你会有点酸酸的，你还是觉得教会没有我不行。领袖讲，因为什么？他以事工作他的导向， 为什么有些的领袖他交出去他是不放手？因为基本上我们以事工来，感谢赞美主，当你神为你的整个服事的目标的时候，突然你忘记一件事情，因为从神角度是没完没了，除非你离开这个世界，否则你在神的计划上神一直会用。第二个更麻烦是，如果你以神为做导向，你根本没有时间的观念，因为神本身就没有时间观念，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当摩西问神说，在一个旷野，这个荆棘树着火荆棘树面前，神说你要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摩西说，你要跟我的百姓说，你的百姓说了，我要跟他是谁差我来？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所以那个是蛮难翻译，中间一个最其实很难翻译，所以中文叫做自由拥有，但是真的我觉得翻得太好，我真的我中文也不行，英文也不行，不过那个真翻得真好，叫自由拥有。其实这句话的话就 I am that I am， 其实这是一个翻译、I am who I am， 这是一个的翻译。另外一个翻译是 I will be and I will be。 神是谁？谁能够解释神？谁能够把神框放在一个框框里面？ I will be， I will be， I am that I am， I will be。 所以这很难翻译。所以当你神为标准的，有为你的目的的时候，你突然你看中的不再是你，看中是你跟神的关系，不在于我做事情有没有果效，在于有没有神的同在，不在于我事情有多长，是在于神在我身上的呼召，在我身上要给我的一个责任，我要负多久。当然你从处理事情的角度还是在这个拉扯的里面啊，就是到底什么时候你要交啊等等这样。不过 anyway， 这是第属这个所谓的肉体的领袖，他很希望把这情、那第二个属肉体的领袖是这边所说什么很讲究的，叫做环境的顺与不顺。你请他留意这边说呢，第十二节，且因在这港口，这时候到一个港口过冬，叫不便。什么叫不便？这个字的意思在原文就是说，这个地方不是好过冬，可能这个环境是比较简单，或是比较是不能够用贫穷的，也是一个港口。但是比较下一个港口叫做贾尼底，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港口。换说，如果要过这么长一个冬天，从九月底一直到明年二月底，九月中到明年二月，我怎么在这个小地方待呢？我要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待，我要在一个丰盛的地方待，我要的话起码我要在台北待，怎么会跑到一个乡下去？用这句话，一个属灵的领袖除了他看重他的以事工为导向什么把完成，第二个他要看他完成这个事工或在整个事工他要得到对他自己的他的好处在哪里，甚至用现代化他的好处在哪里啊，这个可能不是最好的比喻的，不过我知道有些的这个一些基督徒的领袖，真的他虽然他身上是个老板很大的，他开的车他穿的穿着等等是非常非常简单，他不是以为一个舒适不舒适，但是一个人以神为重点的时候，其实说做什么大事小事都是神给他的机会，他不会选择赶快做完这个要不要做到。另外一个在任何环境他不以自己的舒适不舒适享受，或是说享受不代表一定要吃得好，要表示他的面子啊，我穿这个啦，我带这个啦等等为他的目的。所以领袖你就发现了是很不一样，第一个他不是要抓住神给就是他的资源，然后用这些资源来 build up 他自己他的名誉地位，他的所谓的成就，他要成为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人。如果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他成为一个影响力的人，他会成为别人的帮助。但是呢，很明显的，这个运营的这个百夫长并没有听他的，船长也没听到，船主也没听他的，他 他们认为做生意就做，这笔做完就做完了，然后做完以后赶快去一个地方过一个冬，好好享受一下。怎么会这样子？不，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如果出事的话，财务会没有，甚至性命都会危险。有神同在的领袖，他是为别人着想，没有神同在的领袖，他只会为自己来着想，这个很不一样。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都在这个人生的一个旅程的里面，让我们走的是一条属天的旅程。有一天我们看到神会对我们是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能我们就，如果我们走一个人生的，是一个走这个俗世的一个旅程，做一个领袖，可能你会抓到一些东西，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以刚刚来讲，这个船主、这个船长，还有这个，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你看他读到后面，那个船就翻了，只一个都没有死，就是。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先来祷告。我们要感谢主哈，一方面是神把我们人生的目标方向给我们，他呼召我们。不仅这样，是圣灵的陪伴，也是神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我们的目标就是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力量就从圣灵而来。好叫我们这一个生，从创造、从拯救角度来讲，我们是活在父神的心的里面。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是做他们在我们上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各方是何等的这个稳当，可以这样的说。求主给我们有耐性，求主给我们有顺服的心。我们看过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再次把自己交在手，然后带领我们向前。主啊，让我知道怎么仰望，知道怎么走，让我知道怎么活在心的里面。主，现在这年来你的带领，现在这年来你的保守，现在这年来主啊，你恩待我。主啊，我继续不断要寻求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活在心当中，让我成为个有影响力的人。也是许多人因着我的缘故，他们也能够跟着来认识你。主啊，让我在血气的出来的时候，很多凭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的时候，主，你要改变我，带领我向前，带领我。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今天真的在基督成为一个新造人，旧事以后都成为新的。主啊，求你继续的改变我们，不要叫我们效法这个世界，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主，你的灵在里面，真的灵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给我们一个新的不同的人生观、人价值。让我们看重的不是今天，那是永恒。让我们思念不是地上事，那是天上的事。让我们一生的追求不是我要得着什么，乃是神你可以在我身上得着你要我得着的。主，把我们自己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也把今天余下生也交在手里。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好叫我们所做一切因着我们走在信的当中，我们就成为一个为你来做的一个见证人，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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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